保持正念，不执着功德。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七次的开示三，要不执着地积累功德。你们的功德怎么来的？今天你们到这边来听师父讲课，积累了一点功德。你们初一、十五来了观音堂，换换水，拜拜佛，渡些人，送些书，这些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功德。你们能够跟着师父一起去香港弘法，都不是容易的事。有的人经济上不宽裕，有的有公司要顾，有的家里有很多困难，但是你们把这些事情都一一处理好，然后跟师父出去弘法度人，所以师父很感恩你们。你们是一点一滴的在积累大功德啊！等到你们一求什么就灵验的时候，并不是你们看到善事就善小而不为，而是因为你们连一点点做功德的机会都不放弃，所以到后来就能够积少成多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在饮茶的时候，每盘菜看起来都不贵，但是结账的时候账单却七八十块澳币。我希望你们这里做一点功德，那里也做一点功德，累积到最后变成大功德。释迦牟尼佛、观世音菩萨还有济公菩萨当年在人间的时候，哪个功德他们不做？难道因为这个功德很小，菩萨就不救人了吗？想想看，你们一念经，观世音菩萨就来救你们了。菩萨哪件事情不救你们？要知道，法书就是让众生和你们一起开悟，直到菩萨道，永不退转，一直修到菩萨道而永远不退转。师父今天就送善书这个题目跟你们一直讲到现在，就是在启发你们的智慧，要跟着菩萨，永远不要退转。当你发书给人家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就是菩萨。要记住，内心要含有美好的神圣感觉和光芒。神圣的感觉就是我内心感觉做这件事情是对的，我做这件事情对得起菩萨，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天地良心，对得起祖宗，也对得起地府。这个感觉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感觉这个事情不对的话，那就不能称为神圣。而如果你感觉对了，你就看到光芒了。比方说，我们在一个塌陷的山洞中，我们不知道哪里有出路，我们东挖挖西挖挖都找不到出路。这时候我们的感觉是错的，但是当我们认清了当初是从哪个洞口进来的，虽然现在塌陷了，但是我们只要朝着那个方向拼命挖，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挖到出路。这就是神圣的感觉，因为我们认清这是正确的道路，我们拼命的不断的挖，有一天一挖，光芒照进来了，希望燃起了。这就是神圣的感觉和光芒是在一起的，感觉到光芒，你就拥有光芒。如果你有了光芒，但是没有感觉，你还是会失去了光芒。学佛的人永远要明白，有失必有得，有进就有退，有阴就有阳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要懂得这一切，我们才能驾驭这个世界。我知道了我老公老婆什么样的脾气，我就能够驾驭他，好好的过生活。如果你连你的伴侣都不了解，你连众生都不了解，你做什么菩萨？师父如果连你们这些弟子都不了解，我做什么师父？你们听得懂吗？要保持正念，默默地做。师父跟你们说的都是白话佛法，保持正念。拿刚才说的例子，就是我知道 我是从哪边进到这个山洞的，我就朝那个方向一直挖，默默地挖，直到成功。为善不欲人知，做无相布施。你去做善事，不要让人家知道。你们现在很多人做善事，就喜欢让师父知道。如果你们是看到师父才做那么多功德，那你们诧异。如果你们到了观音堂，看到观世音菩萨才做这些事情，你们诧异。你们做的所有事情，天上地下都知道。不要去做那些为了让人家知道的有相布施，要做无相布施。今天朋友到你家里做客，你跟他说，为了你来，我把桌布都换了，我一早去市场特地买了什么什么菜。你讲了半天，人家吃饭的时候反而没什么感觉，用完餐人家跟你说谢谢，然后出了门，心里就会想，这个人就是替人做点事，不停地讲，人家心里会感激你吗？如果你什么都没讲，人家看你什么都弄得很好，为了接待他付出了很多，人家反而从心里感激你。为善不欲人知，就是做好事不要让人家知道。雷锋不想出名，结果出名了。师父十几年来每周默默地通过广播来救人，从来不在悉尼登什么图腾大师的广告，结果照样大家都知道。接下来这句话相当重要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领悟发心有功德。你们在做任何功德善事的时候，必须要明白，必须要记住，你们的发心是最重要的。一个人如果有大功德的话，他的发心一定要正。如果你今天做这件事情，而你的发心不好，对不起，你没有功德。比方说，一个老伯伯去度年轻的女孩，如果他的发心是正的，天上地下都知道，他就有功德，用不着担心师父讲他。如果他今天去度那个女孩，是想跟那个女孩好，只要有一点这样的想法，他就一分功德都没有。同样的，如果你们女孩子看上一个男孩子，一直去跟他讲，去度他，这样也没有功德。所以这个发心最重要。我们持续弘法度众，积沙成塔，我们要每天做功德，每天度众生，像是把一颗颗沙子堆起来，就能成为一个宝塔。你每天做一点善事，时间长了，你就是一个大慈善家，你是一点一滴这么做出来的，最后人家给你这个称号。这个人天天做菩萨的事情，今天度人，明天做善事，后天带着人去放生，最后人家看到这个人都会说他像菩萨一样，这不就是积沙成塔吗？让众生都能听闻心灵法门，世界就能更美好。师父现在专门为你们弟子写下课题大纲给你们上课，你们如果不好好的看，不好好的学，你们对得起师父吗？师父看到大家聚在一起很开心，你们弟子彼此之间看到也应该觉得很开心，你们彼此都是师兄弟师姐妹啊，大家一个月聚在一起一次，互相问候，说声好久不见，你们应该都很开心。要是在家的话，哪有机会见到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开开心心，人就是图个人气。如果退休在家的话，家里不过就是四五个人，但是来到这边，见到这么多人都会跟你打招呼，这种开心用钱买得到吗？师父跟你们讲课，你们都能够接受到师父的气场，师父的能量让你们好好的修，好好的学。 最后再提醒你们，一定要明白，不要贪。贪吃、贪财、贪睡、贪色、贪名、贪利都不可以。今天讲到这边，现在给大家问问题。问一，请问所谓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请问七级浮屠是什么意思？答，浮屠就是宝塔，七级浮屠就是七层宝塔。你救了人家一条命，就相当于造了一座七层宝塔，这样的大的功德。问二，请问如果墓碑上已经刻上了很多在世晚辈的名字，应该怎么办？答，可以用水泥把上面还在世的人的名字涂抹掉，然后在上头刻上全家敬赠等字样就可以了。如果经济条件许可，重新换一个石碑会更好。问三，在中国很多人都依照不一样的习俗来超度或是烧东西给亡人，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烧小房子的方式，请问要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？答，这种矛盾很难解决，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。如果家人不信，你就不用去劝他们。如果他们不反对烧小房子，你就带小房子去烧，他们烧他们的锡箔，你烧你的小房子。请问可不可以跟亡人说不要去拿他们的锡箔来拿小房子？他们在烧锡箔的时候就相当于是送分币给亡人，而你烧小房子就相当于是送大额的钞票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亡人自然就会拿大额的钞票。请问在祭拜亡人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？准备一些水果，一杯水，还有一个香炉，让你能够烧香点小房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问四，一位日本同修同时患了两种癌症，一个是乳腺癌，另一个连名称都不知道的癌症，现在他已经开始烧小房子，乳腺癌的情况明显好转，肿瘤开始缩小，但是另一个癌症还没有好转的迹象，请问应该怎么办？答，一个人身上患有同时两三种癌症，如果念经了，但是没有一个癌症的迹象好转，说明他念经有问题。只要有一个癌症的病情好转，那就说明小房子有效。他现在身上有两个癌症，不会因为他只念了这么一点小房子，菩萨就把他所有的毛病都治好的。比方说，你欠了人家几百万，你只还了几千或几万块，还有很多的债没还清。请问，在祈求时应该要怎么说，才能让另一个癌症的病情也好转？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法，就是一个一个的求。就像师父平常说的，业障要一个一个的来消。现在他先求第一个癌症好，之后再跟观世音菩萨祈求，说他一定会念多少张小房子，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慈悲，让他另一个癌症也能够好。这么说之后，他另一个癌症也会慢慢好的。他现在还在做化疗，医生说过，化疗就像是拿大炮来打苍蝇，它会把好的细胞也杀死。所以真正聪明的人，一方面看病归看病，好好调养，另一方面就是多念经。癌症本身就是一种灵性病，想用医学的手段来彻底治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癌细胞，只不过那个值没有过标，就不会被称为癌症。问五， 渡人的时候遇到某些人，你跟他讲，他也相信，也开始念经了，但是他周遭的人会带给他干扰，以至于他念经的时候信心不坚定，结果他跟你说他也念经了，可是效果不明显。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解决？答：如果一个人真的想做一件事情，任何人都阻挡不了。他如果说他想学，可是他又给你这个理由那个理由，就说明他的内因还没有转变。外因是起变化的条件，而内因是起变化的根据。他实际上相信与否是取决于这个内在的根据，而不取决于外在的条件。外面的影响就算再大，只要他本身内在有坚定的信念，外在条件也不会影响他。他摇摆就说明他本身没有坚定的信念。你如果想要解决，那就不断地给他念心经。